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是礼拜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正如刚才的诗歌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一生里头所渴慕的，我们要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啊，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主带领着我们进入一个祷告的美好的时间的当中。好，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一生里头来牧养着我们，喂养着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都是你的羊群。主啊，我们感恩神，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牧养我们，从我们年轻到现在这个时候，主啊，你的恩典都能够满足我们，能够拯救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满心的感恩哦，主啊，今天是礼拜天，又是神你的日子，我们深深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至圣的面前，我们来朝拜你，敬畏你，向你歌颂与赞美，这是应该我们这样做的。主啊，因为我们都是你所救赎回来的人，我们也是你的恩典来恩待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光景的当中，都是神你美好的保守和带领，我们要感恩。主啊，今天也是我们在加拿大这个五月份的这个长周末的一个当中，我们深深感恩。虽然今年的五月份的长周末跟去年的同样的时候是不一样，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自由的出行，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被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无论这个世界有怎么样的改变，无论环境有怎么样的改变，但主啊，你的恩典不改变，我们还是你的儿女，我们深深感恩。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个平静的安静的这个长周末的假期的当中，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可以享受主你的同在，也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来学习你在圣经里头的真道，也让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家人之间，我们可以沟通。我们虽然不一定可以见面，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这个平台，通过电话，我们可以彼此的关怀。主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感受得到，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深深感恩，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负担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带着一个负担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来向你祷告，也为别人来祈求。主啊，因为我们都应该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的做赞美、祷告、代祷、感恩。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就为到身体有软弱的人祷告，求神能医治他们。如果身体有软弱、有不舒服的、有生病的，求主也成为他们的医治，成为他们的安慰和力量。也求神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因为家就是在我们在当中，我们要来做你的见证，在我们的家中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每一天与我们的家庭可以同心合意来到你的恩座前来祷告。求神就赐福给我们家里的，无论是我们有年长的人，还是年轻的，甚至小孩子啊，主要求主都保守他们，安慰他们，也来医治每一个身体有软弱的人。主要我们满心的感恩，要培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保持着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灵性，跟主有美好的一个灵里的关系，以及我们依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与慈爱，我们度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面对的压力、困难和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在耶稣里头 我们是丰盛的，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把上面的聚会的时间同心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也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和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再次来到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从第一章的第一到十一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曾经他自己也在这个尼希米记里头，他自己有读经、有灵修、也有学识查经等等。相信这个尼希米记对我们来说是并不陌生，对我们来说是常常有美好的提醒。今天我们是从头第一章来看，这个主题就是负担与祷告，负担与祷告。我们基督徒常常提到有一个名词，就叫做负担，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譬如有人说，哦，我对某某人传福音的事情上，我很有负担。或者有人说，我对于教导这个小孩子的主如是，就 Sunday School 的事情上，我很有负担。或者有人说，我很愿意有负担去探访一下年长的弟兄姊妹，来关怀他们一下。他们又提到负担，不知道你的心中有一些负担吗？那基督徒我们所说的负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当然这个负担跟我们英语的翻译常常说是 burden， 就在中文来说可能可以翻译成为负担，这有人也可以翻译成为一种重担，就给我一种压力，我不需要这个压力，我不想要这一种的担子在我们心中。但今天所讲的并不是这一方面，是讲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基督徒的负担，就是从比较正面的positive 的积极一点的来看，神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的负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工作，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其实都是在于你有没有负担。你觉得这个工作有价值吗？是因为你在这些事情上你觉得有负担。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上你没有这个负担，可能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工作真的没有价值，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要开车，要跑到别人的家里，要探访他，要关怀他，安慰他，有价值吗？如果你对这些人有负担，去爱他们，你就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譬如讲到我们的儿童的主如学，现在我们的儿童主如学虽然小孩子都不可能进到教堂里头，但是我们的主如学的童工很有爱心，他们就在网上开一下小孩子的主如学的课，好像等一下他们就开始他们的网课，来上一下有关于圣经的主如学课。但这些童工们很爱这些小孩子，很心里头很疼这些小孩子，愿意花很多时间做准备。大家都知道做网课的准备的功夫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如果他们不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些小孩子有这么大的负担，他们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做这些功夫，他们觉得是有价值，因为他们有负担。同样的，你对某一些侍奉有负担吗？如果你觉得对某一方面的侍奉有负担，那你就看到这个侍奉，这个事工的价值在哪里了。如果我们也可以说没有负担，但却勉强自己去做这一份神的工作，我们就发现最后还是觉得没有一个好的果效。就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的，为什么有些人做工有果效，但是有一些人做工没有果效，当然有很多原因在其中，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对这个侍奉，对这个事工有负担吗？如果有负担的话，你慢慢就投入在其中，你就看到这个工作带来的果效，带来的成就，带来的影响力，你就慢慢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价值的，是很愿意更尽力的投入在其中。所以我们要记得，没有负担却勉强自己去做神的工作，是看不到有果效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已经在某某的侍奉上有份的时候，求神帮助你把这个负担进一步的交给你，感动你，以至于你的侍奉就更有美好的果效，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同时我们也发现，按照我们的经验，当我们有负担去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很享受这一个工作，甚至你就觉得，哎呀，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自己也得着帮助，得着造就，就神也通过这一份工作来教导我，来供应我，也来建大，把我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今天带着负担去做工，其实对我们是好的，让我得着这一方面的从神而来的福气，这就是美好的恩典。今天要看到尼希米记的当中的主，这个最重要的主人翁就是这个尼希米。尼希米是什么样的人？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尼希米他是被俘虏到这个外邦的一个犹太人。当时当这个巴比伦把这些犹大国打败之后，就把他当中一大部分的人都俘虏到去到这个外邦，去到巴比伦。但是后来巴比伦也灭亡了，波斯这个王朝又兴起过来了。所提到的这个尼希米，就当时他在这个波斯王朝底下，他是一个被掳到外地的犹太人，但是很奇妙，他就跟好像这个但以理一样，受到这个当时的王所重用啊。当时的巴比伦王很重用这个但以理，后来波斯王朝起来的时候也重用这个但以理。同样在这一卷书《尼希米记》当中讲到这个人尼希米，他也是受到王所重用的，外邦的王重用他，看重他，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就栽培他，培养他，还给他很好的机会在这个王朝当中来服侍。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章十一节这个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他是做王的一个酒镇，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在这王的面前来服侍这个王，也是在王朝里头有一个职位，我们说是做官的，用我们今天来说做官的，给王就是派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务给他。可能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很羡慕这个尼希米，哎呦，你就好了，可以在王朝里头有一官半职，也可以来服侍这个君王，天天都可以跑到王宫里头做事情，多么美好！可能很多人都来羡慕他。其实酒镇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波斯的王宫里头还是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是跟王喝酒有关系的一个工作哈，他是为王来试这个酒，他不单只是品酒，还是他来尝试一下，因为目的就是防止有人在王的所喝的酒里头下毒药啊，来害这个君王，或者是这个王后，或者是宫廷当中的王的家人啊等等。同时他也是护卫着保护着这个王的内诊，他的诊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安员啊，这样就是在王的身边的一个很受到王所信任的一个人。因为在当时的中东地带，因为都是盛产葡萄哈，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用葡萄来做酒来喝，所以是非常美味的酒，也是人家来享受的。尤其在王宫里头，他们都是整天都在享受着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需要这个酒镇这样的一个人来服侍他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常常能够接近这个君王的这一个位置，却竟然让这个尼希米，这个是本来是一个俘虏啊，一个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本来他是一个只有二等甚至三等的公民，但却受到这样的一种对待，可想而知道神是很恩待这个尼希米，也神也给他供应着这样的一个位置。同样，你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社会里头的位置。当然是你自己这么多年来打拼回来的，是你的用功、你的努力付出而得来的一个结果。 很感恩。但是你知道吗？这也是神为你安排的，神为你预备的，以至于你可以站在今天这的一个位置里头，好像当年的尼西米一样。我们有没有为此而感恩？有没有想到，可能也是神在你生命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带领，给你有一个负担，要让你为他来做事情。这个尼西米在这么美好的一个位置里头，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没有贪图个人的安逸，没有只顾着自己在乐在其中来享受这一份工作和这一种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尼西米这个人是常常的牵挂着他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犹太的人的同胞。哎呦，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有负担的人，对他自己的民族，对他自己的同胞，他有负担，对神的计划、神的事工、对神的圣殿，他尤其是蛮有负担的。今天在你的生活里头，在你的工作的里头，在你的财富的当中，你有没有只是想到自己的享受，或者是你同时也想到神的心意，他给把一个负担要交给你，你愿意回应着这样的一个负担吗？尼西米其实他是一个真是也很有眼光的人，他不满足于他眼前在他当下的生活，他不以为说，哦，我够了，我住够了，我就停留在这个地步吧，没有，他不是这样想的。他的眼界超越当下，超越看到远方。他虽然是在这个波斯这王宫的里头工作和生活，但是他所看到的却远远的超过当前的这个王宫和他的生活。他看到远方的他自己的老家，就是犹大地的这个耶路撒冷，神的地方。他想念哪个地方和哪个地方的人的需要。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下尼西米的负担的人成是怎么样成为一种负担，在他心中是怎么样来的，如何成为一个负担在人的心中。可能你也可以思想这一方面，到底这样的一种负担是怎么来的。负担，告诉大家，负担总是从我们的关怀而来的。当你对某某人有关怀，你就产生负担；当你对某某的事情有关怀、关心，你就产生一种负担；或者是说，对某一种的状态，你很关怀、很关注，那么这个负担就成为在你的心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尼西米的负担是从于他当时有一个弟兄，他的一个弟兄叫做尼哈尼，这个人带着几个人，也是从他的家乡犹大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波斯，因为他认识他们，所以尼西米看到他们就向他们发出问题。我觉得这个问很重要的，表明着他很关心他们，也关心着他们的老家、他们的耶路撒冷和神的圣殿到底现在重建怎么样了。之前不是有一批人，也有一批人已经回去吗？就包括这个以西拉这些人已经回去了，他们是重建城墙、重建圣殿，所以他很关心去问。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在心中有一个负担，因为他很关心、关怀在远方的耶路撒冷。问，这表示说他心中很想知道、很想明白，找出一个真相的情况，他的道理让他知道和明白。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学习，当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知道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产生负担。千万不要就是说，哦，这不关我的事情，你们来我就请你吃饭、请你喝酒就好了，别的事情我都不关心，我都没不感兴趣。如果这样的话，尼西米就没办法产生一个负担在他心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多一点关心别人的需要，多一点关心教会的情况，这样我们的负担慢慢就在我们的心中了。 这些人就回答这个尼西米，对他说，那些被掳为父归回信杀的人在犹大省遭遇大难，受到人家的凌辱。哎呦，他们只是已经回归到他们的老家耶路撒冷去，但他们的情况还是不太好耶，还是面对很多困难耶，还是面对一些当地有别的人来欺负他们呢，凌辱他们耶，他们很难受耶。所以你看哦，这些人的回应让他尼西米这个人对他的同胞他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关心。他不单只是关心他自己，他不单只是关心他自己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他更懂得去关怀关心别人，就算是一些远方的人，他很关心他们。今天神有没有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你的心中，这就是一种负担。还有这些人也告诉尼西米说，不单只在当地的人受痛苦，还有神的地方，神的城，这是耶路撒冷城还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城墙被人家来破坏拆毁，还有他们的城门还是被给人家来用火来焚烧来破坏。哎哟，多痛苦的情况，不单只人有困难有需要，这个地方也面对很多的破坏。我们发现在古代和城墙和城门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分别代表了他们与外面的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所以当时的人在城的里面和城的外面就是通过一道的城墙和是一道的城门就把他们分开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城我们都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对不对？我们都不需要了，但古代是很重要的，是用来做分别犹太人的地方和外邦人的地方。我们是与这个世界是应该有分别的，我们应该是从这个世界里头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同流合污在一块。在如果今天你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就发现有许许多多当地的犹太人，也是游客，也包括是基督徒，也去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叫做这个叫做西墙，就是在 Western Wall， 就西边的一道墙啊。但是后来就人家就称呼他说哭的墙，就人家都去到哪边来哭啊，来哭泣，来难过。为什么？他们就纪念着当年他们因为不敬畏神，离弃了神，结果外邦人就来欺负他们，破坏他们的国家，破坏他们的城墙。现在他们所谓的哭墙这一道墙，也不是圣殿的一部分，这是最接近当年的圣殿的这一块地方，所以很多人就用来把它维护起来哈。当然旁边也有别的建筑物，本来有几百公尺的一道墙，现在只有几十公尺的墙，是这地方是让人可以去到哪边来祷告。你看每一天都有人跑到哪里去，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无论是假期，或者是不是平常的日子，都有人去到哪里，甚至在半夜，他因为他是24小时开放的，这都有人去到哪里去哭去祷告，就是这个原因。这一道墙也让他们想到，就是他们的过去的错误，他们所犯的罪，所以他们在主的面前要来的认罪，迫切的来祷告，求神宽恕怜悯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啊，这是多么的重要哦。所以当时的尼西米听见了他们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还是给人家破坏，很糟糕的情况底下，他就心中就产生一种就是推不走的负担，拿不掉的负担，就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所有的负担是来自我们头脑所知道的，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负担。我们听到有什么资讯， 如果我们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可以慢慢的成为我们的负担。所以负担是从我们所知道的而来，也可以讲说我们的知识支配了我们负担的起点。负担的起头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新的东西，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告诉大家，有了知识之后就不一定有负担哦，这不一样，不一定的。但是知识是一个起码的，来帮助我们开始我们有这样的负担。但有了知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负担。譬如有人说他很喜欢读圣经，常常来翻开圣经来读啊，来看啊，他觉得从圣经里头学到很多知识，很多道理。但是如果他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还不能够让他产生心中的负担，唯有他来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与他的生命的关系，是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些道理跟他的人生跟这个世界的一些紧密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慢慢成为产生一种负担。他要来传福音，他要借着圣经来帮助别人，借着圣经里的话语来安慰别人。他不只是自己来享受圣经里头给供应给他的知识和智慧，而是让这些产生一种负担，来去在这个人群的当中来做传福音，来做侍奉，来做关怀的工作。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听见人家告诉他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人和这个地方的情况之后，记下，他就坐下来哭泣。坐下来哭泣就表明是说他真的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心中。然后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悲哀。如果你看见第四节，就是说他听见就坐下然后就悲哀，都是连续进行的。就是说他不单只听见了、哦、我就走开了，我不关我的事情，我就不把这个放在我心中，不是这样。他听见了这些东西，他就坐下来。当他坐下来，表示他要思想一下，思考一下，好好的来默想一下这些事情。当他越想下去，就越感觉到很难受，很痛苦，心中就哭泣，就悲哀，这就是一种有负担的产生，就是这样而来的。如果你读圣经，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思想默想一下的话，你一定产生一种负担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其实这件事情在旧约的诗篇137篇第一节就说了，当时的犹太人被俘虏到这个外邦巴比伦的地方，圣经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锡安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代表的意思。所以他们是坐下思想然后就哭泣。你看这个程序跟这个尼西米的经验是一样的，他听见了就放在心中，坐下来好好的反省思想一下，然后他就难过，心中难过。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就是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德国，在德国的地方，有一天我因为我去那边上课哈，在课里头，在班上，我就后来认识有一位朋友，后来跟他谈话之后，就知道他是来自中东某一个国家的人，他在以前他也是在当地是当官的哈，所以他也很关心他的国家。后来有一天我看见他心情很沉重，很不高兴，很不快乐的情形，我有找个机会就问他，跟他聊天讲话，他慢慢地告诉我说，哦，现在他已经离开了的这个国家现在很糟糕，很多动乱，他很多朋友受到伤害，也他以前的在当官的同僚也受到杀害，他心中很难过，他一边讲就一边的哭。我就懂得了，我就明白，就好像诗篇137篇里头所讲的情况，也好像尼西米当年听见他的弟兄报告给他知道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人和当地的情况，他就哭泣难过。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产生一种负担在他的心中。好了，有了负担，有了痛苦悲哀的心情， 还是不够。真的负担是慢慢让我们产生一个祷告，光是有负担却不为这个负担来做祷告，那还是不足够。我们还需要，就是如果神把一个负担放在你的心中，你要把这个负担带到神的面前来，照在神的手中，求神来指导我们，告诉我们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就是负担的祷告，让我们来学习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知道有负担之后，你就做着一个侍奉的工作，并不是笑着来想这个侍奉的道路，而是哭着祷告来开始的。是你要带着哭泣来到神的面前来迫切的祷告，就开始了我们的侍奉。所有的侍奉都是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哭泣祷告。在圣经里头，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当他走进这个耶路撒冷，从远方看见耶路撒冷，圣经说他就耶稣就哭泣，为耶路撒冷的人来哭泣，来痛哭难过，为了这些人他们的犯罪作恶，为了他们不认识神，为他们违背神的真理，他都难过。所以耶稣走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这一条侍奉的道路，是凭着他哭着来祷告来开始的。今天如果你真的对某一些事工有负担，我们就真的要为这个事工来祷告，把自己整个人都放在里头去。当你投入在当中，你看到人的需要，看到人的缺乏，看到人在这些事情上，他在福音的里头他失落了，他不冷不热，你就为这些人来难过。还是人他不愿意来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来相信主耶稣的，你为他们哭着来难过。这就是一种产生一种负担的一种祷告。借着这个祷告，你就可以来做主的工，侍奉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心中难过之后，他就在尼西米就在天上的神的面前进食祈祷。进食祈祷的意思就是说，他很认真的祷告，专心的投入在祷告。这个进食并不是说他我不吃东西，其实你不吃东西并不一定等于是进食。不吃东西有很多原因，可能会觉得我胃口不好，我不吃，或者说我觉得最近我的身体的状态不太好，不要吃太多，不吃，或者说我要减肥，我要保持一个身段的美好，我就不吃，这都有别的原因。但圣经里头所讲到的进食是很重要的，表明说我专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我在神的面前，我放下我的身体的享受，我不再在意这些吃和喝的事情，我就专心的来进食祷告。进食也代表说我要认罪悔改，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我在主的面前要认罪悔改，我要进食。所以这也是有更进一步的一种原因。所以当我们有负担的时候，就要把负担转化成为一个祷告。但是有很多人很可惜，当他为某某事情有负担的时候，却把他转化成为一种埋怨。我这话怎么讲呢？这意思就是说，有人对某某事情有负担，于是乎他就起来告诉人家说：“哎，你看，很多人都对这些事情没有负担，只有我有负担。”他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就埋怨别人了。他就是说，就告诉别人的当下，也就埋怨别人说：“你看，某某人都不来关怀这个事情。”不来关心这个事情，不来帮助别人，只有我来关心，只有我来关怀。所以慢慢负担成为一种埋怨，这是不对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情况，我们要改变，不要埋怨，反而我们要跑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来祷告。这就是尼西米给我们看见的一种情况。祷告的主要的目的 乃是把我们的负担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把心中的负担放在神的面前，告诉我们的神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有一种负担，很沉很沉重的负担，主啊，我该当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来面对，主啊，求你指导我，帮助我，这等于是这方面的意思。所以当你有负担，记住不要埋怨别人，不要把不要在这个周围环境里头找找原因找答案，你就跑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说神啊，这是第五节说他的祷告，就是神啊，我的天父啊，我的主啊，神啊，就这个意思。他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他把所有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都倾倒在主的面前，几乎等于他是完全的降服的下来，降服下来说，主啊，求你带领我这件事情上。有属灵负担的人，他会很看重神所说的话。当你心中有一个负担，你很看重圣经神的话，圣经里头神的话讲什么。所以当你越有负担，越需要读圣经，是找出神给我们的指引，他的引导是什么，要看重神的话。所以在他的祷告里头，尼西米说，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看到了他很看重神给人的诫命，就通过这个摩西给的这个这些诫命，在摩西五经里头所常常提到的，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他要施行他给我们的慈爱。尼西米都知道他是有负担的人，所以他很看重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心中神给你有某某负担，你要看圣经，你要读圣经，思想一下圣经，甚至从圣经里头找出原因，找出答案，你要是向神来呼求。因为神他会按照他所讲的话来行他的事情。如果要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做他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是什么，是一样的事情。还有第八节里头，尼西米的祷告也是这样说，他求神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哎，就摩西的话，就是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很看重的，就是神的道，神的诫命，神的教导都在里头了。今天我们有没有看重神里头的话，圣经里的话？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也是读圣经的人，一个读圣经的人也是同时也是祷告的一个人。所以越有负担的话，我们越需要祷告，越有负担我们越需要读圣经，寻求神的带领。一个有属灵负担的人，他是对罪恶非常的敏锐的心，他敏锐敏知道哪里是错误，哪里是罪过，哪里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读圣经对我们有帮助，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欢的。读圣经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恶的事情，什么是不公义的事情，什么是不干净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做。一个有灵里头有负担的人，因为通过读圣经，我们更懂得知道什么是罪，我们就避免要犯这些罪，甚至于我们要认罪悔改。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坦诚的来到主的面前，他的祷告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你看他首先头一句话就是我承认，他认罪了。在这个当下，虽然他有负担，但这种负担同时也让他认识到自己，回看一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原来我们的败坏，原来我们的罪过，我们从前所犯的错误，他在神的面前都每一项都来认罪悔改，甚至为到他祖先，为到他的父亲的家的过去的作为，我们认罪悔改。所以他重复讲到我们所向你所犯的罪和我与我的家所犯的罪。我们也需要好像尼西米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来认罪， 为自己的国家、社会、为自己的家族、家庭，甚至我自己的过去所犯的罪来认罪悔改。这个步骤是不能忘记的，不能不做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来认罪，因为在过去我们都犯了很多罪，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犯了过错。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都要为我们这些过去的，每逢祷告、每逢想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求神的宽恕。在有一本书写得很好，就是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是不单是一个告诉我们如何祷告，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是感动我们去祷告的一本书。所以看了这本书的人不能不祷告的。我自己读这本书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给我很大的教导，以及我懂得在主的面前带着迫切的心来祷告。所以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他说给我有一百个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所爱，除了罪以外没有所恨，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百个人，他只有神，他没有别的爱了，爱不了，自己唯有罪之后没有所恨的，但就恨的只是恨罪而已。有这样的人，这些人的祷告神一定垂听，有这样的人的祷告教会一定复兴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在上一周祷告的时候，我提到有一位牧师，他有120个人在他教会当中为他的事工、为教会祷告，很感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情况。来，你是这个100个人当中的一个吗？你愿意做这个100个人的当中的其中一个，来同心合一的来做这个祷告吗？他在祷告当中，他也宣告，他也告诉所有的人，告诉神说，他自己与他的同胞都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是住在波斯，我们不是属于波斯。虽然我们在波斯王朝里头工作，但是我们不属于他们，我们是属于神的。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情况里头，做怎么样的职业，做怎么样的工作，你是属于神的。然后他就表示说我们是什么，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出来的。他强调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子民，然后最重要是说我们是神所救赎出来的。让他提到就是当年的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如何蒙神的救赎，带领他们离开做奴隶的、做苦工的地方，就是埃及，然后去到这个迦南地，神救赎他们出来。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更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重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有属灵负担的人是大有兴致的。在神的里头，我们有领受，我们有兴致，我们愿意有更大的负担，做主，为主做更大的工作。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人物，他叫做 William Carey， 威廉·可里，他是在大概是200年前的一个人，他也是我们在英国的浸信会的一个牧师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哇，这是一种他在神里的负担，神里头的一种性质。他为何这样讲？是这样的，他从小的时候，他在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一个家庭当中，所以他去学校的机会不多。他从小就要学习当一个做鞋子的皮鞋的一个学徒哈，在跟人家来学习怎么做一双皮鞋啊，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虽然没办法进学校，他自己在家里读书。但神也给他有一个语言上的恩赐，所以他就学习很多种的语言，包括他学习拉丁语啊，别的欧洲的语言啊，所以对这些语言他都很有兴趣。后来神就感动他，让他重生得救，做了一个基督徒。自从之后，他读圣经， 他就更明白圣经里头神给他的教导，所以他越读圣经越祷告，他的负担越来越增加。他对甚至他在家里头有一个世界的地图，他就在这个世界的地图面前跪下来祷告，就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就为这些国家的那些人民来祷告，盼望福音可以去到他们哪里去。后来当了牧师之后，他也在不同的教会当中来跟人家分享他有这个负担。当时有些人就取笑他说，哎，年轻人，当时他比较还年轻嘛，这个 William 还年轻嘛，说，哎， William 你坐下来吧，如果神要拯救那些在外邦的人，神有他的方法的，你不用你和我们来操心，你就不用担心，你就坐下来吧。但是威廉这个年轻的牧师就说，没有，我们要上神求大事，这个大事就是传福音的事情，也为神来做这件大事。所以他不单只是一个愿意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愿意为神来做事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有负担在他心中，他心中有一种这么大的这么重的负担，以至于他不会放弃这件事情。后来他果然真是神就差派他，给他机会去到这个印度去传福音。你知道吗？他去印度一带就带了42年的时间，在哪边来侍奉主。他面对的困难好多，不容易。他带去他的妻子，带去他的儿子，但他的头一任的妻子在印度去世。他有一个儿子也在印度因为生病的缘故而离开了世界。对人来说他是多可怜啊，多么大的困难，但是还是撑下去，继续的坚持在哪边的传福音的工作。结果他建立了教会，带领了很多当地印度的人来信耶稣。也因为他有语言上的恩赐，在借着这一方面的恩赐，他就翻译圣经。大家知道在印度的有不同的讲不同语言的种族很多，所以他就翻译成在印度不同的人又用的方言的一些圣经。所以今天你看到十几多个地方的人，还对印度来的人都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家问他威廉牧师，你的成功的道理在哪里？他说，我唯一的特质就是勤劳，勤劳。因为他有负担，他愿意付出一切，付出他的时间，付出他的生命，他勤劳的用功的为主来做工。最后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吩咐人说，在我的墓碑上面什么都不要写，就写这一句话好了，就写这一句话。他说，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现在我安睡在主慈爱的怀抱中。这就是他的心愿，后来人就为他做了。他很谦卑的心，怎么有负担的一个人，为主做求大事，为主来做大事的人，但是他却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很感恩。没有他的负担，后面就没有人来跟随他的榜样，所以他之后很多人也去到印度来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们满心的感恩。你看到最后在尼西米的祷告第十一节里头说，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就是他自己，现今能够亨通在王，就是个波斯王的面前能够蒙恩。这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心智的祷告。他知道他现在做的是一个久正的工作，不能够随意离开这个王宫，不能够随意放下他这一个工作，他要让王准容许他才可以做。所以他就祷告，求神感动这个王，给他这个机会，批准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去帮助当地的人，也重建这个城墙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在主的面前求大事，为神做大事，他有这么样的一种心愿。所以祷告我们知道了，祷告不仅是外面的一种话语，而是我们里面有不断火热的一种负担，这是更重要。不只是我要讲漂亮的祷告的语言，讲漂亮的话语，而是我们里面有不断的火热的 负担焚烧着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把负担都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看见教会有暂时的荒凉，我们不用怕，我们要怕的是如果在神的家里缺少了真实有负担的人，这是可怕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暂时可能我们有缺乏，暂时现在我们还有很大的不足够，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继续的来求神的帮助。但是我们要在意的，我们要担心的是，到底我们在神的家里，在教会的里头有讲负担的人吗？这是盼望今天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头兴起有更多的尼西米，愿意他愿意去知道更多，以及产生一种负担在他心中，以及有负担的话他就不断的祷告求神来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十一节他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听你仆人的祈求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祷告。所以他不单指他自己祷告，他也知道有别的属神的人，也是神的仆人，也同心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多么多么的重要。当有负担的人都起来，我相信神的教会一定兴旺的。有负担的人教会就有兴旺，有负担的人神国的事工一定有成就，一定看见有美好的果效。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当他知道这个情形之后，他就恳切的祷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就知道，当他见这个波斯王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工作，总共之间是四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你就找到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一节之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是迫切的祷告，成就了神的意，最后神就允许他，施恩给他，但是知道其实神的帮助能够产生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待在主的面前，为我们的负担付出祷告，愿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但愿在这100个爱神所爱的、恨所恨的人的当中，在我们教会里头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成为这100个人的当中的其中一个。我们成为一个现代的尼西米，带着负担来到神的面前，同心来做祷告。我们满心的感恩，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与怜悯，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都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借着这个你当年感动尼西米的灵，今天也感动信望爱堂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每一位主内的同工，让我们蒙受主的恩典，把负担放在我们心中，为着人的需要，为着灵魂的需要，关怀别人的灵命的需要放在我们心中，也关怀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教堂的建筑物的事情我们也交托，教堂的财务上的需要也放在我们的负担的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有这样负担的人同心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以至于神啊，你就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美好的事情，福兴我们众人的心，也福兴你的教会。我们满心的感恩，就在这个疫情还在严重的当中，让我们来亲近你更多，因为我们相信主啊，你愿意我们来亲近你。好像尼西米他迫切的祷告，四个月的时间，是有120天的时间，他在主的面前专心的祷告。主啊，求你也感动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在这个100个人的当中，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以至于我们就这种同心的祷告，复兴你的教会，以及你的福音广传，更多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可以重生得救。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